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继续读罗马书第九章，从19节读到33节。今天我们就读第九章的19节到21节。罗马书一章到八章是讲到个人的救恩，从接受基督所完成的法理救赎，到经历生机的救恩，逐日成圣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能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显出荣耀。我们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读过的第一章到第八章，罗马书九章到十六章是处理团体的救恩。福音是先从犹太人开始，第一个教会在耶路撒冷，那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的教会。后来保罗领受了外邦人使徒的职分，把福音传到外邦地，也在外邦地建立了许多教会。当福音在外邦人当中兴旺起来的时候，犹太人反而落后了。保罗寻求神的旨意，知道神暂时要把犹太人放在一边，保罗就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。他知道这是神的主权，他可以借着专心寻求，再加上神的启示，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、目的和计划。但是他没有权利只问神为什么这么做。因此讲到团体的救恩时，保罗从神的主权讲起。在教会历史上产生了两个学派，加尔文学派强调神绝对的主权，亚米念卫斯理学派主张人的自由意志。为了神学的辩论，这两个学派都把自己的神学主张推到极致，并且也都各自建立了宗派来推广自己的神学思想。我个人没有兴趣参与神学派别的争论，我比较在意如何帮助圣徒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和经历神的话。我相信在保罗的思想中，神的主权和人的意志是相辅相成的，而不是对立的。以先后次序来讲，神的主权在先，因为神的旨意、目的和计划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确立了。但是神还是很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人能够自由选择如何回应神的主权。就以一个人的得救来说，神在主权中差派了许多人来向我们传福音，但是神不会勉强我们信或者不信，我们能够自己决定，这是我们的自由意志。当然神也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决定，因此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不断有机会听到福音，一直到他相信为止。另外又有些人听到了福音，福音却成了死的香气，叫他死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的话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神是在他的预制中来预定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，在罗马书九章六节到十八节，保罗就用旧约一些出名的事例，让我们看到在神的预知和预定之间，最起码有三个不同的步骤：在神主权中的应许，在神主权中的拣选，以及最后带出神在主权中的怜悯。在这一个过程中，人的自由意志都扮演了回应的角色。与那些蒙了怜悯的人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感恩，觉得自己真是不配，居然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怜恤。但是不信的人就会向神发起挑战。在罗马书九章十八节，保罗的结论就是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乍看起来似乎很霸道，似乎欠缺公平，但这些要向神挑战的人 忘了自己之所以会越来越刚硬，乃是自己轻忽了神的应许，不关心神的旨意，以至于不被拣选，还骄傲自大，才无份于神的怜悯。面对这些人的质问，保罗反而是很直接的回答，并且完全从神是创造者的角度来说明神有主权做任何事。圣徒们或许可以仔细思想，保罗为什么对这些挑衅的人强调神绝对的主权？保罗似乎要堵住他们的口。我们来读19节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这样是紧接着18节，神要叫谁刚硬，就叫谁刚硬。保罗知道这些不信的人一定会质问，你必对我说，这里的你就是指那些不信的人。读到保罗关于神主权的论述，发现自己是被排除在怜悯之外，他们一定不服，就会起来质问，既然是神的主权，神怎么能够指责人呢？有谁能抗拒神的旨意呢？旨意这个字的希腊文 boulema boulema 英文就翻成 will， 就是神的旨意。和合版9:11那里也有一个旨意，不过那个旨意的希腊文是 prothesis， 意思是事先安置。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目的，是在神的旨意中要达到的目的。而在这一节，神的旨意这个字是指在神格三一他们经过会议讨论最后得到的决议，这就成为三一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不能更动的，也是人不能够抗拒的。如果是神叫我刚硬，我又不能抗拒神，我只好刚硬了，那神岂能指责我的刚硬呢？这是神造成的，所以神要负责。这是不信的人会这样来质问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的说辞是不是很熟悉？在今天我们也会经常听到，如果有神，这个世界怎么会一团糟？到处有战争、仇恨、暴动、不公不义的情形满了全世界，难道还真的有神吗？人总是忘了自己该负的责任。对于那些拒绝承认神的人，他们不认识神普遍的恩典。神使阳光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在冬天阳光照耀，在夏天阳光也照耀。人怎么能够喜爱冬天的阳光而咒诅夏天的阳光呢？他们不仅不认识神普遍的恩典，他们还抗拒了神特殊的恩典。人只要听了福音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一生的救主，这样的人就能够成为蒙怜悯的人，而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成为刚硬的人。我相信在近代的社会，大部分人一生中都听过许多次福音，这是神在主权中差遣福音的使者来传福音报喜信。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，在人的自由意志中，人可以选择如何回应，因此人自然有应该负的责任。但是保罗根本不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反而就着问题的本身直接提出，质问的人根本没有立场问这样的问题。我们来读20节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，你怎敢向神犟嘴？保罗很不客气地反问这个提出问题的人，你是谁？你有什么身份和地位来质问神？你怎么敢这么大胆，居然向神犟嘴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你是受造物之一，受造的人岂 岂能向他的创造者问为什么？只有那些不认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才会问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长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我被造成这个样子？神是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神，神不需要向人解释任何事。神的旨意是一切事情的准则，神的主权是一切事情的答案。人如果谦卑自己，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。人如果进一步寻求神，或许能和摩西一样看到神的法则。但是人不能够知道，也不能猜测神做事的动机。只有当神愿意向人启示，人才有可能认识神的自己。保罗直接指出人根本没有资格来问神这件事，接着保罗就指出人很熟悉的例子来证明他所说的话。我们来读21节，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保罗把神比作窑匠，把人比作器皿。就着人的认知，窑匠当然有完全的主权，从一块粘土中取出一团泥，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从同一块粘土中取出一团泥，做成卑贱的器皿。同样的材料做成不同的器皿，就能够尽不同的功用。有的做成花瓶，可以插上花供人欣赏；有的做成马桶，盛装人的污秽物。窑匠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思做成不同的器皿，尽不同的功用。器皿只能够向窑匠犟嘴说，为什么把我做成这样。保罗的目的是要堵住不信之人的口，让人知道创造万物的神根本不需要回答这一类为什么的问题，因为作为受造物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和立场问这样的问题。在这一章，保罗强调神的主权，因此保罗不多加解释。但是保罗所举的例子很发人深省，在其他的书信中，保罗也是把人比作器皿。比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都是用泥土造的瓦器，本身的价值不高，但是瓦器做成了器皿，它的目的就是要来盛装神。一旦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就有圣灵的内住，我们就有宝贝在瓦器里，这就使得瓦器变得很有价值。不过这个价值只有我们知道，别人却看不到。当这个瓦器遇到各样的患难，瓦器破裂了，就显出里面的宝贝。这宝贝蛮有价值，大有能力，能够不断地供应生命，并且显出荣耀。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就说，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到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在这里保罗更进一步的说到，在大富人家有各式各样的器皿，有贵重的如同金器银器，有卑贱的如同木器瓦器。这大富人家是指教会说的，保罗是对教会中的圣徒说话。这时候保罗强调的不再是神的主权，而是人的责任。所以人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金预表神的性情，银预表基督的救赎。我们被造本来都是瓦器，人如果愿意洁净自己， 一方面接受基督的救赎，另外一方面在魂中有份于神的性情，我们里面就会有金气和银气，当外面的瓦器破碎，就要显出里面的金气和银气，我们就要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到了世代的末了，教会要成为大富人家，真正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金器或银器。然而有一些没有得救的人混在教会之中，因此教会中还是有木器和瓦器这些卑贱的器皿。木是指人的天然，土是人属地的本性。这些人虽然在教会中，他们仍然贪恋地上的事物，也凭着自己天然的性情生活行动。他们不认识救赎，因此没有银子，也没有神的性情组织在他们里面，也没有金子，他们就是木器和瓦器，是卑贱的器皿，人没有办法使用他们。对于不信的人向神挑衅，保罗就直接指出受造之物根本没有向神智慧的余地。但是对于圣徒，保罗就鼓励我们要洁净自己，竭力追求圣洁，要成为金器、银器等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有主权的神，在我们的自由意志中，与神主权唯一的回应就是顺服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基督的救赎，并且把神的性情编织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，又在时间里差遣你的仆人向我们传福音，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在你的主权里得救，我们也要在你的主权里成为圣别，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你的使用。谢谢你在每天生活中为我预备各样的环境，让我外面的人日渐毁坏，而显出里面的宝贝是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荣耀。帮助我认识今天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是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赐给我一个顺服的心智，在凡事都能顺服你为我安排各样的环境。我知道你会有各样的供应，你的目的是要让我成为圣洁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